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寻找最高的目标。很高兴各位来到这里，这是南方大学的校园，也欢迎全国和世界各地正在收看的观众，感谢你们的参与。这是一个系列讲座，共分四场，探索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。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什么才是真理？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。我们会采用交互式的学习方式，一起研读圣经。有任何关于圣经的问题，我们都乐于倾听。每一堂课都会特别留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圣经问答。有任何与圣经相关的疑问，请发送短信，我们会把电话号码打在屏幕上。931-683-9887 931-683-9887，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，发到这个号码，每天晚上我们会尽可能多的回答这些问题。另外，我们有一本与讲座同步的学习手册，手册的题目是《勇敢跟随》。场外的观众如果想得到这本书，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，3w.奇妙真相.com，就是奇妙真相.com。各位现场观众，别忘了离场时在门口展桌前停一下，领取这次讲座的学习手册。今天晚上学习的主题是真理是什么，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，看看圣经对此有哪些表述。但开始之前，先听听社区的人们对真理、真相或真实都有哪些看法。我们背着摄像机，带着这个问题走上街头，这是我们随机拍摄的几段视频，现在一起来看一下。
真理可能是某种深藏在心里的，你特别相信的一种本能的感知。
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
我觉得真就是坦诚地对待自己和别人。
就是你无法否认它的存在。
真就是真实，真就是真诚，真就是无论你的言语行为都要坦荡。
对，真理肯定存在，但每个人对真的理解不同，所以很难描述真理是什么。
众说纷纭，什么是真理？圣经如何解释这个重要的主题？现在有请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刀格巴切勒牧师，有请他上台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刀格巴切勒牧师。
谢谢你，罗斯牧师。朋友们，晚上好。
刀格牧师，刚才我们从几段街头视频对行人随机访问，了解了对什么是真、真理或真诚的一些普遍看法。这是今晚的主题。不过在你正式讲课之前，我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第一个问题吧。
当然可以，我很激动。
好的，第一个问题显然是个不错的开头。这次系列讲座要讲什么？
要知道，你们生活在，我说的你们是指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在座的同学，你们都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在大约17岁到25岁之间，这段时间要做出很多关涉一生的重大决定，比如事业的重心和方向，男朋友或女朋友，谁将与你共同步入婚姻，这类终身大事都要做出抉择。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，你将来会在哪里度过永恒，要决定关乎生命的信仰问题，比如个人属灵的道路形成怎样的世界观，将会决定你未来成为怎样的人，都在这最关键的几年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担子很重，就是如何帮助16到36岁的孩子正确的看待人生的关键期。奇妙真相和三天使广播一起举办这次系列讲座，就是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，尽我们的 努力，对这些正处在人生关键期、正在成型的年轻人能有所启迪或帮助。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要弄明白什么是人生最高的目标，人为什么存在。要想得到幸福，必须把这三个最基本的生命问题搞清楚。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活着？要到哪里去？这次信仰系列学习就是要探讨这几个问题。
好，道格牧师，第二个问题是视频提问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
道格牧师，我为什么要读一本2000年前的旧书？现在文明已经和那时完全不同了，它对我有什么用？
这个问题提到了圣经，圣经和今天的我们有关系吗？
说起来很奇妙，人们会说，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书了，圣经的写作年代从开始到结束，跨越了大约1500年之久，所以至少这段时期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你可以自己想想看，为什么圣经至今仍是世界最畅销的书？这可是千真万确。我拿的这本是新版的《奇妙真相圣经》，预言学习版圣经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课上用这版圣经，我一直都在读经，每次都会有新收获。圣经教导的基本原则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指人心。科学技术会不断更新，特殊的细微文化差异也时有波动，但人所面临的困窘之境却从没变过。我们一出生就得了必死的绝症，活到一定年龄，要是耶稣还没来，人就必然要面对死亡，所以得知道生命的意义。答案就在耶稣简单明了的讲道中。我们不知道耶稣的相貌，虽然有很多艺术家为他画过像，但没人确切知道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这类事情绝不是他生平关注的目标。耶稣的教导，读一读山上宝训，没有人看不明白，每一句都能适用于今天的我们。就是一定要先去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咱们仍在罪和试探中挣扎，纠结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圣经正是解释这些问题的。
这是下一个问题，来自一条短信的提问，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问题是，真理是很主观的，这岂不是说真诚更重要？
上帝是否重视人诚实或不诚实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上帝希望我们真诚无伪，人往往是从外貌看人，但上帝查验人心，但有时只有真诚的心还不够。记得有一次从加州到德克萨斯长途旅行，当时我正开着车横穿北部的某段公路。其实家人们往往在意于享受旅程，可我这个司机只想尽快到站，所以我连夜赶路，其他人都酣然入睡，我也享受一下旅途中难得的宁静。汽油好像不多了，我把车停到一个加油站，加满了油，开出加油站，再上一个坡道，重新加速上了洲际公路。走了大约十几分钟，我发现，天哪，这是连锁加油站吗？还有这饭店和刚才那里一模一样。又开了一点，我说，天哪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开进了镜子里面？仔细看看路标才发现，这根本不是40号东路，仍是40号西路。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，我永远到不了德克萨斯。那段时间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开车。上帝一定正微笑着看着我南辕北辙，但真诚的我却永远到不了德克萨斯。我正往回开向太平洋，必须马上掉头。没错，真诚很重要，但是真相，我们得认清实际的情形，走正确的方向，才能真正的接近目的地。只有认真和诚实还不够。
道格牧师，虽然我没有飞行执照，但你有。我知道开飞机时，特别是云层或雾很厚时，一定要关注仪表盘，因为有时可能你觉得飞机是在往上飞，其实却是在向下冲。绝对不能只相信感觉，这很可能会关乎生死。任何时候都不能只跟着感觉走，一定让这本书《圣经》来做指南。
请问一下各位，倘若你正坐在巨型747飞机里穿越太平洋，机长过来说，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，我有事要宣布。我刚才和副机长讨论，他非常确信咱们这架飞机也可以潜水，他坚持要试一试，他真心相信没问题的。他的真诚是否会感动你？不会，但他很认真。有基本规律，有飞行法则。如果置所有法则于不顾，乘客都得落水。生活中真诚很重要，但得先认清事实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
的确如此。下一个是视频提问，请看大屏幕。刀格牧师，每天的生活学习都忙得让人头疼，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安排好属灵的生活呢？如何把握好平衡？既要有时间读经祷告，又得完成所有必须完成的作业。
希望我的妻子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，她很可能认为我最没资格回答这问题，因为我也一直在纠结如何安排好时间，合理的分配给工作，又要学习、家庭团聚，还有休息、锻炼身体。罗斯牧师和我上周一起打壁球，我其实根本不喜欢，只是不得不打。
因为你输了，是这个原因吗？
没错，后两场。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做必须做的事。听过一个故事，放在这儿挺合适。一天，有只青蛙正吹着口哨蹦蹦跳跳，没仔细看路，不留神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洞。它跳啊跳啊，就是跳不出来，急得大喊救命。乌龟刚好踱着方步经过，到洞口伸着脖子问，你怎么了？青蛙喊，我没注意看路，跳着跳着就掉进洞里，怎么也出不去了。乌龟说，我怎样才能帮你？这样吧，你去找根棍子伸进来，让我顺着爬出去就行了。好，我马上去找找看。乌龟走了，等他回来时，看到这只青蛙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。他问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说掉进洞里爬不出来了吗？是啊，可是后来有条蛇爬进洞里，我必须出来呀。这里的属灵寓意是，人常说没有时间来学习灵修，可事实是，要是有个医生拿着检验报告说你得了严重的绝症，他一下子就有时间了。如果马上就能意识到生命有多短暂，快到终点站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得赶紧为永生做好预备。你每天肯定能挤出时间灵修，就像每天都有时间吃饭和睡觉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应该是约伯说，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要的饮食。耶利米说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。所以圣经之于我们的灵命和献身，正如每天入口的食物一样，同等重要，绝对不可或缺。然后还要制定好读经计划，坐下来约束自己，每天特别划出一段合理的时间读经。为这次讲座备课，我从没觉得胜券在握，总不确定自己是否，因为人一旦自以为一无所缺，主就会指出你仍然装备空虚。所以我一直祷告，主啊，我还没准备好，但每天忙着备课，大脑都不转了，就该说得休息一下，出去转转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要劳逸结合，把问题交托给上帝，和上帝一起安排日程。还要注意，早晨是最佳时间。有时你想，哇，该睡觉了，今天还没灵修呢，然后开始，就算读了一节经文，也不过是把剩余时间分给了上帝一点而已。要献上你初熟的果子。以色列儿女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收取玛拿喂养自己，我们也要收集玛拿喂养灵命，这对属灵的生命至关重要。
好，今天晚上的短信问答或圣经问答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提出您自己的问题，可以通过短信发送。再说一遍号码931-683-9887，号码931-683-9887。每节课咱们都会先唱一首主题曲，现在就请大家起立，请领唱到前面来，带大家唱《向高处行》，请起立一起唱，
唱一段。坐下之前，请先和我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此刻我们特别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：什么是真？打开这本蒙福的圣经，我们祈求能在此见到你，请与每位观众同在。主啊，请对我们的心开口。感谢与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 Amen。 各位请坐。我选了这首歌做主题曲，就因为这句向高处行，因为最高的目标就是向上，本讲座也叫向上系列。当然人往高处走嘛，主必从天降临，有呼叫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在主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然后活着的人被一同提到云里。我想上去，你们呢？耶稣很快会再临，我们愿意度能够荣耀主的人生。这次系列讲座实际谈的是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。今晚咱们所探讨的主题就是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理，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在座各位场内和场外的观众，请和我一起也为我祷告。我想先做个非常简单的说明，此刻咱们都活着，但谁也不可能永远活着。即使到耶稣再临时你仍然活着，现在活着的这个身体也不能永不朽坏，只是暂时的。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找到永不朽坏的生命，找到关乎永生命运的真理。若真是这样，当然我完全相信，那么真理就是最大的宝藏。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什么是真理。人生最大的悲剧便是虚度生命，因此这一刻非常重要。我希望能和大家坦诚相对，当然并不是每个在座的朋友都认识我或了解我的背景和故事。我简要的概括一下，在我16、17岁之前的人生真的是一塌糊涂，太多的细节就省略了。我出生在加州，长在纽约、波士顿、迈阿密，还有一阵子在欧洲。父亲来自浸信会家庭，但在二战期间他成了无神论者。母亲是犹太人，他更像是个不可知论者。我的视野非常开阔，什么人都见过，因为读过14所不同的学校，包括2所天主教学校、2所犹太教学校、若干公立学校、军事学校和无法无天的自由学校，还有1所一直围着地中海环游的船上学校，那是在上大学之前。所以我更多的是受无神论者的影响，我觉得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出生活一阵子，然后回归尘土成了肥料，这就是生命。那么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，可我总觉得应该不止如此，于是便认真地去寻找答案。世界上很多人都说幸福来自于成功、金钱、 权力等等，大家觉得关键是必须要拥有大量的财富，谁也不会因为有人想给你一大笔钱而恨人家，对吗？应该觉得是件好事。金钱本身并不是罪恶，但经上说贪财就有问题了。我的父亲曾经拥有10,000,000的资产，他去世之后，我们用3亿多美元筹建了一个基金会。但我记忆中，父亲一直非常不幸福，他每晚要烂醉如泥才能入睡。另一边，我母亲，她是演艺圈名人，涉猎过演艺界的很多领域。她曾经作词作曲，甚至给猫王写过歌。我看到有人，现在的大学生还记不记得安迪·威廉姆斯？他几周前刚刚去世。我在网络新闻看到有一张安迪和我母亲的合影，我已经转到脸谱空间里，好友都能看到。他正在唱我母亲写的一首歌，所以请他在演出中伴舞。那段时期，母亲一直在作词作曲，也演些角色，但主要身份是好莱坞电影评论员。他是洛杉矶影评会长，早安美国影评会长，认识很多好莱坞大腕，我和哥哥也见过一些，可绝对没有母亲认识的名流多，但他一点儿也不幸福。我们认识的那个圈子里，很多人都非常不幸福，有人虽然拥有成功的事业和财富，好相貌，身体健康，才华横溢，却抑郁自杀了，因为不幸福。因此我明白，幸福绝不是来自金钱，名利也带不来快乐。生命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？于是我开始寻找，绞尽脑汁去寻找，开始我想自杀算了。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，但一想到自杀，一旦行动只能死一回，一旦自杀成功只能死一次。我盘算着要行动就得一举成功，不过这计划可以延缓执行，先努力找找是否还有其他目标，我可不想死错了。于是我开始苦苦寻找，用尽了各种方法，没时间讲全部细节，反正试过吸毒、旷野生存、犯罪，甚至在一艘环游地中海的船上生活了一阵子，四处寻找，开始去了解东方的宗教，什么方法都试过，各种的迷幻药摇头丸每一种。我渴望找到生命的意义，人为什么要活着。最后我决定去大自然，因为在自然当中至少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我已经厌倦了纽约城好莱坞的场景，毅然搬进了棕榈泉外的深山老林，住进一个山洞，完全的与世隔绝。我要做什么就绝不留后路。有段时间连衣服都不穿，就想摆脱一切来自世界的束缚，结果差点没饿死。告诉你们，响尾蛇和松鼠都没什么肉，我可是最有发言权的。于是我去小城里乞讨，然后再去杂货店。长话短说，在我住进山洞之前，有人留了一本圣经。大山深处小溪边，我家是个不错的宿营地。我开始读那本圣经，当然根本没打算相信，但是读着读着，读到新约耶稣的教导，我感到很震惊，他说的话竟然是真理。我想不可能这样，犹太族的母亲说过，基督徒总是迫害犹太人，挑起世界的纷争，所以我一向有偏见。但读到耶稣所说的朴实的言语，我从没听过有人像他那样说话。正如他的敌人派差役去捉拿他，差役独自回来了，敌人问耶稣呢，怎么没把他抓来？差役惊魂未定地回答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，仔细读一个新约中的故事。打开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中第18章，耶稣与比拉多相遇的一个场景。几分钟前刚说过，浪费生命是最可悲的事情。我读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有个人，他把自己囚禁了整整 27年。我试试能不能读对他的名字。首维持尤寇，可能有人听说过，他曾是驻扎在关岛的一名日本士兵。美国军队进攻并且解放了关岛，战争结束了，但是有10个日本兵开始坚决不相信这是事实，不相信战争结束了。渐渐的，10个人中的7个改变了立场。但即使看到很多传单，仍有3个人坚持认为战争并没有真的结束。几年间，3个士兵坚决不肯接受战争结束的真相，也不肯投降，认为这是诈降的骗局。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，3人走散了，他们食不果腹。横井发现另2个同伴活活饿死了。于是这位先生整整27年独自住在沼泽区的一个地洞里面，每天被蚊子包围着，靠吃老鼠、青蛙、蟑螂等艰难求生。直到有个农民发现了他，他被抓住，也许是投降，最后才明白战争真的早已经结束了。他虚度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年轻的岁月呀，直到57岁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打着一场早已不存在的战争。横井最终回到了日本，并被尊奉为英雄。他说，我回家了，可我非常羞愧，他心灵的创伤永远没法康复，白白浪费了27年的生命，就因为不知道真相。这个故事刚好是对今天这刻的重要性最好的说明。没人希望在生命结束时悲哀地发现自己一直活在虚晃之中，浪费了生命。你能想象吗？27年呢，天天被四维的蚊子咬，这比让我吃老鼠还痛苦。就因为不知道真相。回到刚才说的经文，约翰18章，耶稣被带到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审，暴民嚷着要钉他十字架，比拉多进退两难。他的夫人刚捎信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夫人的口信让他很害怕，他听说过耶稣，他是伟大的夫子，行过很多神迹，可暴民说耶稣是叛徒，要发起反罗马统治的暴动，比拉多不知道该信谁呢。他可能看看耶稣，心想囚徒我见多了，但这个人绝不是罪犯。比拉多的举动很奇怪，他要单独的见耶稣，把他带到衙门进行私人会晤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8章33节，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耶稣说，他来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他来是为向我们显明真理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别以为今晚这课的题目是我起的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本丢比拉多起的。真理是什么？没有什么比真理更重要，没有比真理更珍贵的宝藏。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浪费生命。最最悲哀的是什么？比拉多没有耐心等到答案。也许是外面暴徒的尖叫，也许他提问本身只是对耶稣的嘲讽而已。真理是什么？想想作为犹太人的统治者，要面对多种相互冲突的不同信仰，光罗马帝国自己就有很多不同的宗教。 有希腊、罗马和亚洲各个教派中的各种神明佛祖，他问哪个是真的，人人都说自己的信仰是真理，如何辨别真假？现在的年轻人，特别是大学生阶段，天天被千奇百怪的思想狂轰乱炸，总有很多新鲜出炉的怪异的念头冒出来，人们每天都在雾霾里看花，越看越迷糊，开始想什么是真的。多么悲哀，他就站在耶稣旁边，竟不认识他，他就是真理之上帝，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就站在你旁边。多么耐人寻味的一场对话。罗马帝国的一位官长问道成肉身的上帝真理是什么，却没有等他回答就转身离开了。可悲呀，与真理一步之遥，却和耶稣的答案擦肩而过。后来本丢比拉多被流放到高卢，据说他最后是自杀身亡。上周在哪儿读到有人曾问玛丽莲梦露什么是真理，他说我什么都信一点点。可悲的是他也自杀了。所以一定得认清真理是什么。当今世界人人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却陷入不明真理的危险。圣经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而每个人都应该渴望认识生命的最高目标和意义。既然要探讨这个话题，应该把真的定义放到屏幕上，咱们好一起学习。真就是一，事物实际存在的真实状态；二，与事实真相或真理相一致；三，真实的情形或品格。今天的世界很大的困惑就是，真理是只有一个，还是应该有很多？我们在前面听到那个视频问题，有人说每个人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大家的理解不可能一样。在你乘坐的飞机降落之前，你希望驾驶员这样说吗？今天副驾和我都不大赞同空中交通法规，我们想挑战一把，接下来的飞行试试大家的运气。的确有人这样生活。究竟有没有绝对的真理？几年前巴纳研究中心做过一次调研，问一些美国人有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奇怪的是 ,66% 的成年人回答他们相信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。不同的人可能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，相互抵触，但可能都对。有 72% 的人注意，当问到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时，18至25岁的美国人，这个比率提高到72%。对了，这是很多年前的调研，近期调研恐怕会更高。人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我先说一条绝对的真理，没人能否认的真理，没有东西能证明自己不存在。是不是绝对正确？谁也无法证明自己不存在。要证明自己不存在，总得先存在才能去证明吧。跟得上吗？同不同意这是绝对的真理？没有谁能证明自己不存在。能明白吗？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所以的确有绝对真理，其实你每天都离不开绝对真理。每当想到生活的目标，大家想，哦，我确定这是我今天的想法，不过明天有可能会改主意。必须先确定目标，然后不断的调节焦距，越来越精确的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。当然，这是个不断的寻找学习的过程。我不想用进化这个词，当我们持续的改善，不断研究，焦点就会越来越明确。人生一定要认清什么是真理，才能确保自己不会被身边的世界或文明蒙蔽到骨子里。另一本杂志《无形的一代》也做过这项调研，70%的年轻人相信没有绝对真理存在， 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对的个人看法。有意义就是论断人，谁敢指着身边的人说，你错了，你对真相的看法错了，我说的才是事实。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看法，但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，他看了超人，以为自己披条大毛巾也能从高楼上跳下去，你会看着他跳吗？假如他态度很认真。我曾是那样的孩子，当年看超人上了瘾，我以为只要有信心把超人和小飞侠合到一起，只要我有信心，跳出窗户就能飞起来。我以为只要够勇敢，信心充沛，别着一条大毛巾就可以翱翔在空中。要是你看到这样的孩子要跳楼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我可没权利破坏人家的自由，我得尊重他的选择，他很认真。我们是该尊重别人，但并不是说他所有的观点都正确，事实只能有一个。我们全家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是水肺潜水。我和凯伦、斯蒂芬、南森，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丹尼尔，都拿到了水肺潜水执照，告诉大家潜水的时候就像是越来越接近天堂，海底天堂。当然水温不够时感觉上会有差距，潜入加勒比海深处的珊瑚丛中，看着五光十色银光闪闪的鱼群在你身边翩翩起舞，在鱼群当中游泳真的很有意思，不过别有食人鱼，否则就啥都没有了。环绕在五彩斑斓的色彩中间，感觉自己像在天空飞翔。如果对水肺潜水稍有了解，就会知道向下潜水越深，空气压力越大，当潜到30米左右，有一种危险叫做淡醉，有人称之为昏迷深渊，症状就像人吸入了一氧化二氮，就是笑气，另一种反应是极度亢奋，人们又称之为马提尼效应，大家应该都能理解。在超过30米的水下，每继续下潜10几米，就相当于空腹喝了一杯马提尼酒。除非确切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醉了，才能随后加倍小心。一旦发现水下的朋友开始显出点发晕，任何时候潜水至少得有一个同伴，一有症状返航，稍微上浮，症状就会消失。得向上游。可淡醉中的人会觉得，没关系，没有调节器我也能做呼吸运动，我可以赤脚在海胆上漫步，我能空手套住鲨鱼，这是最最愚蠢的常识错误。可是他其实已经醉了，有生命危险，自己却根本不知道。这也会发生在当今的文化中，有些人因为各种信息的狂轰乱炸，已经被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名字淡醉，有人已经醉了，意识陷入麻木。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很可怕的视频，发生在埃及，两个人带着相机去潜水，其实是去玩水下自拍，并非有意，但刚好拍下了淡醉的画面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中毒后其实已经昏迷深渊，却仍不断地继续往下潜啊潜，根本意识不到应该去操作浮力调节器。他们醉得很沉，已经不知道如何减负上浮，最后的画面没有声音，但能看出人已经溺水而亡，自以为没问题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潜到了水下90米。他们一直非常认真，可惜却认真地走上了毁灭之路。有人说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视角，一切都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。我猜大家都听说过盲人摸象的故事吧？有个国王想知道盲人们看到大象会有什么反应，当然不是用眼睛看，他们被带到大象跟前，一共找了6个盲人，带到同一头大象跟前，但每个人站的位置不同。第一个盲人，都听过吧？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，他说，我知道大象的样子了， 他告诉朋友，大象长得非常像蛇。第二个人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，于是说，你说的不对，它根本不像蛇，大象像树，明明像棵树。第三个摸到了象牙，他喊，不不不，大象就像一根棍子，我很确定大象像根棍子。第四个摸到了身体，说，你们都错了，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乱说，大象就像一座山。另一个抓到了大象尾巴，他说，大象像根绳子。最后一个摸到耳朵，说它像只大鸟。他们都摸到了大象的某个部位。人们常用这个寓言解释，每个人有不同的视角，对真相的认知取决于你所关注的视角如何。其实没人确切知道真相，甲确定因为甲摸到了象牙，乙确定因为乙摸到了耳朵，但没人能真正了解真相。想想大象被摸来摸去，他会很不高兴，他会踢这些盲人。故事结尾是只有国王幸免于难，他看到了全部真相，大象不会因有人对他片面的认知就去整容，不肯再继续当大象了。真相的确存在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最重要的真相是什么。真理或事实有很多，比如如何正确使用某款手机，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。烤华夫饼的原味配方也是唯一的，有很多种绝对真理，我们知也可，不知也罢。但如果涉及到心脏为什么在跳动，肺为什么在呼吸，人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会思绪万千，为什么，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因为永恒的命运从现在到生命结束之前，或耶稣再临前，不管哪种情形先发生，你所有的行动都取决于你对真理的认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排列好顺序，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真理，要不要紧呢？不久前我们都因为一幅新闻画面而站立震惊，有一个年轻人看蝙蝠侠看得太多了，他把自己头发染红，走进一家电影院，举起武器大开杀戒，向正在看黑暗骑士的观众扫射。可能没人知道这个世界究竟给那个年轻人灌输了什么，但他活在被扭曲了的现实当中，大家都同意吗？他的态度是否认真重要吗？他绝对是大错特错，总有些事情是对的，也有些事情是错的，去哪里才能找到真理？还是永远只能靠猜测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在哪儿能找到真理的源头？圣经就是真理，上帝的话就是真理。这是经文的自我描述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在过去，当人被带上法庭受审或作证时，要先宣誓，我保证我所讲的全都是事实，绝无谎言，唯有真相。先明确这一点，法官在对你的证词评估，比拉多判决耶稣前说，我不知道真相。你希望法官在判决犯人生死之前预先了解真理和一切的真相吗？倘若上帝要判决你能否得永生，你是否希望他以真理为标准？你是否需要了解这个真理？耶稣说，我在一本书中为世人留下真理，这是来自天上的神圣的信息，我的话已被记录在其中。他的话，圣经，就是上帝的真理。我是指整本圣经，我已经读经读了很多年，的确有些章节很难理解，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，但我还是要建议宁可相信整本圣经，也千万别少信了几节。宁可完全相信圣经，也千万别想着，哦，我可以在这里删一点，在那里改一点。相信圣经全都是上帝的话，人生会更加喜乐。耶稣说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下面咱们举个例子吧，演示一下。 我需要找两个志愿者上台。我想找个年轻的帅哥。好，试试吧。这里谁还没上过台？你愿意上来？好，再找个女生，看看左边愿意上来吗？来吧，请上来，到台上来吧。你可以绕到后面的楼梯，这样看起来更像淑女。嗯，还有请罗斯牧师，请他出来。你叫什么？
安德鲁。
说你的名字，这儿告诉我的领带。
安德鲁。
安德鲁，好的。这里有麦克风。安德鲁，你呢？
阿黛尔。
阿黛尔，好。我得先问清楚，你的方向感怎么样？
嗯，很糟糕。我需要 GPS 定位。
你太适合这个角色了，非常感谢。你的
方向感吗？我需要用 GPS 才能找到教室，糟糕透了。
先试一下，你能指北吗？
嗯，北。
哦，知道吧，真的挺接近的。你还有360次机会做出正确选择。好的，咱们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
一个指南针。
好的，假设咱们这里没有磁场干扰，刚才他指的只差10到15度，非常不错了。不过要是在铁路上，哪怕只差1毫米，不出半里地，就会偏出1米，火车就得脱轨，所以得争取更准确一点。好吧，看看能不能有所提高。拿着这个好吗？罗斯牧师，请帮我拿一下。阿黛尔，你也要帮忙给安德鲁打扮一下，好，为这次演习。咱们给他蒙上眼睛，一定得确保设计一个最时髦的样式。好了，保证他看不见。要不要加上那个？别让他掉下来。对，都拉下来，蒙好眼睛，滴过鼻子也没事儿，别让他看见。没关系，他能呼吸，不会有危险，一小会儿而已。为什么不到这边来？现在要请你，你只需要，嘘，好的，轻轻地帮他转圈。谢谢，继续转，继续转。这还没开始呢。好，安德鲁，很好。你能指北吗？
嗯。
嘿，你比自己想象的强大多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再找个志愿者吧。下次开车得带着你给我定向。你怎样找到正确的方向？啊，可以摘下来了。
看起来还不错。
知道吗？我想把它送给你留个纪念。
谢谢。
你指的方向太接近了，真让我震惊。你是根据转了多少圈确定方向，还是更喜欢固定的参照物？
最好还是用指南针。
好的，我要送你个小礼物。指南针给你吧，他用不着。
谢谢。
你可以留着这个眼罩。我还要再给你俩等一下，给他们点掌声。送你们这本新书，勇敢跟随，非常感谢。这个演示很简单，可惜演砸了。不过意思是大家都懂的。你可能转到任何一个方向，正确的方向呢？我很高兴他谈到 GPS， 我旅行时都会带着 GPS， 可即使 GPS 也可能失误。去年有一次，我开车翻山越岭，走在一条从没走过的路上，是在北加州很偏远的山区，那里被称为翡翠三角区。知道为什么叫翡翠三角区吗？一会儿告诉你。 GPS 带着我向着目标前进，大约60英里外的下一个加油站，突然 GPS 说左转弯，我要是听了 GPS 的指挥，就开到悬崖下面去了。要是我掉下去的话， GPS 肯定会重新定位。最后我彻底迷路了，开到了种满大麻的乡下，然后太阳落山之前，后面有辆车老追着我， 我赶紧踩足油门想甩开他。一辆大卡车开着大灯，架着枪架，一直在后面追我。我开着自己的小皮卡拼命逃，这和讲道没关系。我拼命逃啊，开呀，沿着公路全速的跑。这时太阳已经渐渐落山，公路两侧到处是灌溉用的水管，这是大麻种植区。后面的车拉开了警笛，原来我在奋力和警车赛跑。不过最终我还是跑输了， GPS 误导了我。结果我在警局花了一晚上解释，哎，不过没有了，放我走了。要想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圣经就是真理。就好像开飞机时首先需要打开 GPS， 飞机上的 GPS 系统更精确，当然也更贵。打开 GPS， 它先告诉你有多少颗卫星在工作，如果只有一颗卫星，没办法准确定位。两颗卫星可以得到一个焦点位置，三颗卫星可以在地图上三点定位，确定一点，但仍不确定海拔高度，得需要六七颗以上的卫星才能得出准确数据。捕获的卫星数据越多，定位就越准确，所以读经时要以经解经，对比着读。有人会问下一个问题了，道格牧师，你说圣经是真理，谁的圣经是真理？我加入这个教会以前，和许多不同教派背景的基督徒探讨过，失望地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我祷告，主啊，我想知道真理是什么。我相信耶稣是真理，圣经是真理，可不同的基督徒之间众说纷纭。是像比拉多那样耸耸肩叹息一句真理是什么，还是去寻找答案？当你读经时，如何找到其中蕴含着的真理？当然有几种特别的方法。一，对比着读经以经解经，让圣经自己解释自己。二，读经时求圣灵帮助和带领，圣灵会领你进入真理。三，考虑基督徒的忠告，还有很多其他方法，你可以逐步缩小范围，最终找到真理是什么。如果找到的是最流行的事物，恐怕不会是真理。圣经说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找到真理？因为真理会扎心，真理是最珍贵的无价宝藏，但并不是说它必须是最受人欢迎的，要尽心尽意去寻求它。耶稣说，其实是在耶利米记29:13，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，你们寻求我条件是什么？若专心寻求。上帝的应许是寻找就寻见，还有什么比寻求真理更重要的吗？这该是人人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要寻找，而且是尽心尽性的寻找真理。换个角度，圣灵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16:13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当你在读经时已经解经时，要祈求圣灵的帮助。每次打开圣经开始阅读之前，我总要祷告，清晨读经前也要先祷告，主啊，请带领我进入真理。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真理。另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4:24，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里和真理里拜他。为什么我觉得这课很重要？圣经说时候到了，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得做出抉择，或接受受印，或接受上帝的印记。归根结底就是将来你是要拜兽和兽像，还是敬拜上帝。耶稣说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。他还说过末时会有一场大欺骗，耶稣说到骗局之大，甚至连选民也会被迷惑。因此必须先认清真理，才能正确的敬拜上帝。经上说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里和真理里拜他。真理的确存在，不知道真理恐怕就没法按正确的方式去敬拜上帝。上帝之所以谴责偶像崇拜， 是因为世界上有些人，他们跪在这些被造的四足动物的雕像前口称神呢。查验人心的上帝看到他们也很虔诚，但至高的上帝绝不是牛，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上帝也绝不是什么虫子或风啊树啊或任何人们想去拜的事物。我并无意于冒犯别人的信仰，但上帝说那叫偶像崇拜，那是错的，主说那是罪。既然上帝强调我们应该在灵里和真理里拜他，我们就得弄清楚自己拜的是谁。所以咱们来学习努力寻求上帝。生命中有两件事最重要，就是咱们说的最高的目标。耶稣说要先求他的国，认识上帝和他的爱，再和别人分享上帝和他的爱。十字架有两个方向，纵向的爱的连结和横向的爱的关系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，也要爱邻舍，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，是人的一生最高的目标，去认识值得我们爱的上帝。如果不认识上帝，没有他的圣灵，怎能知道如何正确的爱邻舍呢？生活中时刻都要面对一些非常重要的选择，认识真理是重中之重。约翰一书5:6，使徒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还有一处，彼得后书1:20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。圣灵特别的感动人，以文字记录圣经，为向我们显明真理。上帝关不关心你是否相信真理？人只要真诚，其他的都可以不介意了。真诚很重要，但是在末时代会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真诚地相信自己信的是真理，其实却因为拒绝圣灵的神圣而陷入虚谎。再看一节经文啊，还有几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:10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。为什么会沉沦？因他们不领受能使他们得救的爱真理的心。这段还没读完，你是否爱真理？如何才能得救呢？就是要领受爱真理的心，这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。我们现在人们，我很感谢网络，网络就像一棵善恶树，大家都懂吧，它实在超出我的想象。我们在山上的小屋现在也有了电话信号，我也和很多人一样用着智能手机。记得当年我在山洞，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话，没有通讯工具，也看不见人，真正是旷野，与世隔绝。但现在我们在山上的小屋里也可以上网冲浪，可以上谷歌，上雅虎，搜索出排山倒海的数据库，各种的信息还一直在扩充。不管你是否需要或是否想看到，所有细枝末节都会呈现到你面前。我常常想，有多少人在网上搜索真理呢？那里有各样知识，但拥有知识并不代表拥有了智慧。每个人在末后的日子，经上说知识就必增长，但以理12章。我们就生活在这时代，人们往来奔跑在谷歌和雅虎之间，知识在增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智慧增长了。大家都在搜索些什么？一打开电脑，马上打开搜索引擎，可以搜索任何网页，不仅搜索网页，还要去浏览，再去搜下一页。人人都在搜索，但是有多少人是在搜索真理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吗？耶稣说，爱真理的人不会灭亡，而那些不爱真理的人必会灭亡。 接下来解释因他们没有领受能让自己得救的爱真理的心，因为他们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，所以就会陷入虚谎之中，最终信从谎言。最后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，真理是昂贵的。你是否希望上帝向你显明真理？真的吗？你真的想认识真理吗？确定吗？有没有人问过你想不想知道真相？你想，没准儿得看什么事儿啊，因为真相会扎心。当上帝说你想不想知道真理，其实是在问你真的想认识真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认识真理后，就有了责任，更多的责任去顺从真理。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，但他真想知道吗？他问真理是什么，然后转身离开了耶稣。如果耶稣此刻问你，你想认识真理吗？真想知道吗？如果上帝说，我爱你，我想救你脱离你的罪，你现在就到我面前来，我会赦免你的罪，给你一颗新的心，给你新的生命，你只要做些改变。哦，你说，主啊，等一下，我是想知道真理，真的很好奇，不过我得仔细想想，听起来还不错。但上帝说，你得花一生的时间尽心追求。你真想认识真理吗？主啊，我已经设计好了，认识你的真理会阻碍我的人生规划。知道圣经怎样说吗？刚读过的，如果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就会得到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很多人对真理很好奇，但当上帝陈明真理的条件，他们便迟疑退缩了。上帝向你阐明真理，他希望你走进去，然后再给你展开更多的真理，就像心中的太阳破晓而出，于是生命越来越光明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光会越来越明。但上帝把光陈列在你面前，照亮你的心。你说，这听起来挺好，主啊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却因真理和现实生活有冲突，你转身离开了，这会非常危险。别误会我的话，上帝是爱，他大有忍耐，但你真想拿永生做赌注吗？如果上帝指明你的责任，为你写明一些真理，绝不是为供你娱乐，给你真理是为了让你走进真理，他好继续给你更多。我在年轻时仔细考虑过这些，尝试各种方法寻找真理，当我在圣经中发现了真理，心想，哦，什么意思呀？主啊，不会吧，你真让我这样做，非要那样吗？我真的不能再做这个干那个？然后我意识到，如果转身离开真理的后果是什么？于是我决定，也建议大家，我相信这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请注意听。即使你想欺骗全世界，也不要骗你自己。当上帝提醒我有些习惯必须改变，我来找耶稣，他说，刀哥，我接受现在的你，但得重新装修一下。我说，我自己设计了几个方案，主说，全听我的，或者不听。就像耶稣挨个为每个门徒洗脚，他对彼得说，我给你洗脚。彼得说，不，你可不能，你绝不能给我洗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，我决定了。我说，主啊，即使可能会痛，如果我没有跟着你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主啊，我就要认罪，虽然仍有征战，但我知道你是对的。再听我说吗？永远别骗自己，如果在圣经中领悟到了什么，要谨慎，别让自己的良心麻木，自己有没有陷入马提尼效应的危险，是不是已经开始迷醉了，有没有在昏迷深渊的危险中，自以为我很好很好，其实不好不好。卢西尔·保尔的话，不要幻想自欺欺人，因为你若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就没法得救。然后，如果扔掉了真理，剩下了什么？其实并非上帝抛出谎言来骗你，而是你扔掉真理，剩下的就只有黑暗中的谎言。所以我们需要领受爱真理的心。真理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， 它能使人自由。真理使人得自由，约翰福音八章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除非真正认识真理，否则永不可能得自由。诗篇九十一篇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真理是大小的盾牌。真假参半时最危险，特别是当你坚定地守着假的那般真理。曾读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叫比利的小男孩，同学送给他一个弹弓，他不确定爸爸妈妈是否同意。他们住在农场，但他很想玩。他拿着弹弓来到附近的小溪，射旁边树上的叶子，可连影子都没挨着。他又想射谷仓的大门，还是连门边都没碰到。他觉得自己根本瞄不准，啥都打不着，石头总是到处飞。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找到一颗好用的原石子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看到家里的鸭群正在草坪散步。要知道男孩子嘛，淘气起来很可怕。可怜的小鸭子呀，男孩拿着弹弓，半天啥也没打着。这回他使劲往后一拉，射出子弹，冰，正中一只鸭子的脑袋，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。他一看，哦不！他跑回家里，结果发现妹妹莎莉从厨房的窗户看到了全部经过。他白着小脸回到屋里，对妹妹说：“别把这事儿说出去。”哦，忘了告诉大家，他挖个坑把死鸭子埋了，希望没人注意，十只鸭子只剩下九只。妹妹全看见了。他回来对妹妹说：“莎莉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”妹妹说：“嗯，试试看吧，咱们来个君子协定。”于是那天晚上吃完饭后，妈妈说：“比利，今天该你刷碗。”哦，是莎莉，今天该你刷碗吧。莎莉说：“不，比利和我商量好了。”他看着比利说：“记得那只鸭子吧？”男孩乖乖地刷了碗。第二天早晨，妈妈说：“莎莉，你该去挤羊奶了。”他说：“比利，挤奶。”几天过去了，他就像莎莉的小奴隶。最后他终于跑去告诉父母：“我那天玩弹弓，不小心打死了一只鸭子，我把它埋了，对不起。”嗯，妈妈点点头笑着说：“哦，那天不光莎莉一个人看见了，我们也看见了。我们就想知道你还要让他知识多长时间。”当男孩坦然面对真相，他自由了。我们都有些自以为藏得很深的小秘密，但我们要一一向主交托。真理会使你得自由，上帝的灵就是真理，真理给你自由，真理使你洁净。彼前一章二十二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挚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光认识真理还不够，撒旦也认识真理，不是吗？更得要顺从真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或被洁净，这都是耶稣的话。真理会洁净人心，圣经还说洁净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想不想某一天能平安见主？让真理洁净你，指引你灵魂之罗盘的方向。另外，约翰一书三章三节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沼泽地里滋生着各种细菌，但如果用强光照射，把沼泽晒成沙漠，细菌都会被消灭干净。最后，但也绝不能忽视的一点，耶稣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生命中最高的目标就是基督， 再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，想得着生命就必须接受真理。真理与上帝成为肉身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曾有人在地上见过他的身体，但今天的我们离他最近的距离就是他的话。我们不清楚他的相貌，但知道他说的话，他的话改变了世界，他的话就是真道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在他的话中，我们有机会认识真理，基督就是道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你要想得生命，咱们后面还会再谈到人生的规划。我不知道上帝为你所做的特别计划，但你总有方法可以知道。你可能想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为什么活着，又要到哪儿去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去哪里找到这些答案。耶稣就是真理，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生命，真理会让你得自由。几年前听说有个小镇经济不景气，正濒临破产。我不太清楚田纳西这里的新闻，不过在加州几乎整个州都破产了，很多城市到处都在宣布破产，形势非常严峻。几年前在东北部有个旅游小镇正在面临破产危机，社区的领导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在一栋公共建筑里面，大家想集思广益化解难关。房间里大概有20个代表，大家想要找到解决财务问题的方法，度过危机。会议进行当中，门开了，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，一位年长的陌生人走进来坐下，没人认识他，大家以为他是教会的牧长，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，但大家也不想赶他走，就让他坐下了。于是有人建议这样，有人建议那样，人人都迫切地想找到解决财务问题的出路。老人举手要求发言，我想提个建议，被拒绝了。大家想，你是谁呀？不是小镇的人能知道什么？有一两次他说，我都被别人打断了，后来根本没人再理他。最终他起身径直出门，离开了会场。几分钟后，有人跑进开会的房间，进来就问，他怎么说的？你指的谁呀？刚才走的那个人，他怎么说的？什么也没说呀，他是谁？你们不认识他吗？约翰·迪·洛克菲勒，他在港口玩游艇，听说了咱们的危机，特意赶过来帮忙。他是来提供帮助的。当人们苦苦寻找解决赤字的办法时，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想提供帮助，却没有人认识他。想一想，生活中有多少次我们需要知道前进的方向？也许是一些棘手的问题，或某些重大的决定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，我应该怎样生活？我应该和谁共度一生？我该去做生意吗？或者主是否在呼召我去传福音？主啊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们正艰辛地寻找上帝为你所定的旨意，生命的最高目标是什么？耶稣与你只隔着一个祷告，他就是真理，你可以转向他。在他的话中有每个人需要的答案。人都会说，当然是公说公有理，婆也说婆有理，我认真的觉得自己最有理。箴言14:12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们正在谈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。认识真理是什么，可以让你的世界都为之改变，这是人生最高的目标。今晚我要邀请大家，别忘了此刻和咱们在一起的那位耶稣就在这儿。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就会出席，他也为你绘制了蓝图，一份美好的蓝图，一个大计划。他说，我今晚为你们预备的是平安和希望，是丰盛的未来。上帝很关心你，但他不会将自己强加给你，他希望你追随他，希望你寻求他，希望你能尽心的去追求。还有比真理更要紧的事吗？谁能想出来？今晚结束之前，愿不愿意跟我说，主啊， 借你的恩典和帮助，我想领受真理的宝藏，我想认识真理。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脚前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是真理，请告诉我你为我制定的计划，请大家起立做结束的祷告。马上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怀感恩，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不惜拆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以他的一生为我们显明真理是什么。他不仅向我们显明天父是谁，也教我们如何彼此相爱，更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祈求这里每个人都能接受他的爱和牺牲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